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野猫子的家。今后这个两个小时呢，我会跟大家聊一个我其实自己不很懂的一个话题，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在我的直播间里有懂的啊，这个有这个行家。让我说哈，就是说自从这个关，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制造经济这些事情是我最不懂的，但是呢，我的朋友也是我很多年以前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啊，叫永生侯先生侯总，他呢正好现在在洛杉矶，那他的女儿辣了刚从很好的大学毕业，所以呢他是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的，然后我们就今天呢很荣幸能有这个永生侯总跟我们在一起。永生呢他是浙江这个右迁的特种材料这个公司的副董事长，那之前呢他也做过很多，就是主要是 manufacturing 是吧，主要是制作是不是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能够跟这个永生跟侯总聊一下他能看到的关于特别是中国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到底说中美贸易战这些事情是把中国打压下去了，中国唱好唱衰等等这样一个话题。我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侯永生侯总啊，我以前在直播间里我来过几个有博士学位的人，那我们侯总就是有博士学位的人，是有化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有这个 MBA，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你说你大概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谢谢大兴。这个我也不要叫我侯总，也不要叫我侯博士，就侯永生就行了。我们认识有三四十年了。
对，
这个大致的这个经历，我如果说我的人生能分成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话，应该是第一个三分之一呢，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上的学。那第二个三分之一呢，在美国继续受的教育，然后工作过一段时间。那第三个三分之一呢，是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工作，在各种企业里边做过工。这个
我插一句啊，我记得呢，那是90年代末，中末期哈，中后期，你们要回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呀，这个你美国什么都有了，也有了学位，也有了工作了。我记得那时候你也有自己在匹兹堡还是什么地方有个房子是吧？
是
呀，
还刚娶了一个娇妻。
有，赏给你。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吧。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你这样想起来，就是说我这个第一个20年完了以后到了美国，然后第二个20年以后呢回到中国，那现在还在那里。我觉得每次这个做这个转身的时候呢，都有一只手或者叫一只命运的手吧，这个推着你走。
你当时回中国的时候是国内有人请你去了？
是美国这边有个公司派我去。
派我去。
Okay, 对，我还没有这么爱冒险，就没事就回国内去。其实那个时候不想回去的，是因为我老婆说她想回去，所以呢，这个就这个
就领导
说了，我觉得就复合了，就去了。这个去我本来打算在中国待个两三年再回美国，结果一待就不可一发不可收拾，就待到现在。
我呢，刚才在广播就是这个广告中间啊，我就是跟这个永生，我就说我是特别佩服他这个举动，而且他。就是我这么说哈，因为各位听众哈，我介绍的朋友啊，本人大兴本人不才，但是呢，我介绍的朋友都是我最佩服或者认为最他们的故事最有意思的人。我觉得永生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是一个踏踏实实。现在说起来，这个他的公司啊，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以前他在什么什么那时候叫什么 Time Warner， 好像你以前做你刚回啊，对，都是什么
什么都干过，
对，什么都干过，大的什么
干过化工，干过这个 IT， 干过这个媒体，现在继续做化工，所以各种事儿都做过。
所以这个我呢最好奇的一件事之一，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也非常愿意知道，就是说 刚才我开刚介绍的时候我讲哈、啊，就是说可能这个话题比较大哈、啊，我们还是从小说，就是说，有这个中美贸易战哈、啊，这是不争的事实，确实是存在，双方都互相是竞争，不管是恶意的还是有意的、友善的哈、啊，这个另说。但是在这个经济的走向之下，现在中国处在这么一个大家都说，哎呀，中国是不是跟美国一打起来，这两败俱伤啦？或者是中国损伤更多，美国损伤更多？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首先啊，这个我不能这个，你刚才说过这个宏观经济也好，微观经济也好，这个宏观经济其实我不是特别能说得明白的，这个我也不是这个搞这一行的。那再加上我自己也感觉啊，这个所谓的 macroeconomics 本身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科学，是有很多这个假设再假设然后再假设，那最后说这个哪个假设是成立的，哪个假设不成立的，其实到最后没人去追究它，最后就是说 on one hand is thi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s something else。
对，
所以呢就是说永远是模棱两可的，所以呢咱们就不要去谈这个所谓的宏观经济。那你要说我能看得到的呢，我自己的经历呢可能也就是一些这个微观经济，或者叫 microeconomics、这个但是就算是我的这个 microeconomics 也只是这个井底之蛙的一个data point， 不能以点带面，所以呢这个只能从我自己的这个 points of view 或者 perspective 来谈这些事情。那你刚才谈到这个贸易战，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伪命题吧，因为这种冲突从来都是存在的，它不存在的时候呢，那是一个非常态；存在的时候呢，那是个常态，是个正常的。所以，这个你要说这个中国经济过去30年有很大的发展，那也受益于美国人不愿意跟你打这个仗，他因为出于他自己的其他的考虑，他做了一些 policy 上面的一些这个调整。那到现在他觉得说是要用另外的 policy 来这个 replace what was before， 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所以这个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相互互融在一起，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要算这个账其实挺难算的，也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但是我觉得说可能是要谈的话题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你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做什么样的事情，把自己做得更好，逆境也好，顺境也好，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大家关注的问题。
其实中国美国都是如此，双方的这个事情，
当然是。
那你做的层面是在中国，其实你老说你是在最基层的。当然你，我刚才说永生博士哈，他是在基层里面高高在上，但是他也是在基层里脚踏实地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对，
那永生，我们刚才讲到你是脚踏实地在基层做这个做实业的人哈、啊，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记得哈，应该也就是10年以前，我看到过报道，中国大陆的很多省啊，它的地方这个税收啊，不要年底才收满嘛。他有的时候就爆出来，这让美国人非常震惊，说到10月，中国的这话叫税收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美国人说，那你后面11月、12月不就纯利润了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那就说那个时候你也在中国，那个时候你跟我讲讲，那就是中国这个井喷，所谓的井喷哈，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我想他这个税收的情况和这个公司的利润，这个可能还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当然就说这个政府他应该在年初或者在前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会定一个这个税收的目标，说明年要在我这个管辖的区域里头收多少税收上来。
对，
那这个呢，其实跟一个公司在做下一年的这个预算 budget。是一样的，这个预算有销售的，有这个利润的，对吧？那你就根据我的这个利润情况，那我要上缴多少税？那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 那如果说这个年景好，生意好，那你就前十个月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今年的这个销售任务和利润业务任务完全完成了，那你的税也就这责任也就到了。那不等于说是你到了十月份已经达标了，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你就可以躺平了。你还得继续做。这个不光是说你还得继续做，是因为说你如果是作为一个供应商的话，你的客户还要买东西啊，你不能说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咱就今年十一、十二就躺平了吧，对吧？你还得做，所以呢，你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做的呢，那个还得上税。
嗯，
那当然就是说年景好的时候应该是这样。
嗯，不，他美国人当初的这个震惊就在于说，那中国政府就是你十月份也完成了，你本来应该是预估这么一个税收，
是就是年景好啊，
对啊，
那
年景
好，生意
好
啊，
对，
就
水涨船高嘛，就是
那个时候经常就说，今年这个看来是 hold 不住，这个到了过了一半的时候已经做了八个月的生意了，然后做了十个月就十二个月的全做完了。那个时候当然就说大家都顺风顺水，做到最后就是说到了年底说是数钱
的分货数软，对对对
对，这种情况有的。
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人工这个有人口劳力的红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又有中美那时候也基本上是贸易顺差是绝对的哈，所以那是个好就是好日子。那我们现在今天晚上呢，可能这个应该更多就是说现在。啊，中国这个在制造方面啊，在这个各行各业上，特别是在你经历的你能看到的这个层面上哈，它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这样我问个问题，这样更具体一些，就是自从大概两三年以前吧，这个川普可能更早一点，上台之后，特别是他上台之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越南。啊，一亿人口，印度马上人口要超过中国大陆啊，是十四亿还是十几？我不知道，在香港好像已经超过了，忘了啊。反正总之是差不多。那这两个国家呢，人工也便宜，然后这个对这个海外就外面这个需求也有强大的这个兴趣。好，那很多人当时就说，哎呀，这一来，中国呢，它又是有这个。人口红利也没有了，然后这个人口也不像以前那么就越来越有减少趋势嘛等等。那在就是字面上看，这些都是让人觉得哟，那这个中国可能就会一下就会把这个生意都输给这两个更新的这个发展国家了。但是在你真具体做这个层面上看，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在发生，或者说是不是会发生？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这个调整都会影响基础层面的这些运作，但是这个影响呢，我觉得大家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线性思维，就是以今天的这个情况来预测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是说我们犯这种错误犯了很多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 GDP 的增长是会这个 10% every year forever，
嗯，对对，都认为是
对
每年
再有两年就超过美国了，那我觉得那个是实在是头脑有点发昏，对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啊，这个有这样的政策的调整，或者是贸易战的开始，那这个中国的所有东西就
不行了，
一夜之间全部都崩溃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我其实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啊，当时就是说，因为我做过好长时间的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供应商，就跟苹果呀、跟 HP 呀、跟戴尔啊、跟这个所有的大厂商，国外的、国内的都有接触。那当时是说这个受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比如说苹果。要立马就要转产到印度去，对吧？
对啊，
大家觉得
啊，
这不得了了。这个富士康什么，还有跟富士康还有类似的富士康的这些公司，都得从中国搬到印度去，搬到越南去。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一个，我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比方说呀，你就是说，越南。我们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因素在里边，把这个苹果所有的生产线都搬到越南去。我就告诉你呢，你把全越南人不做其他的，就只做 Apple。他的人都不够。 因为做 UP 不光是说富士康那个组装厂，你还有其他的原材料，对吧？有化工的、非化工的、金属的，你这个所有的供应商加起来的话，那不是这个一个越南就能够把它这个承受下来
吃下来的。
对，那这个 Apple 在过去五年、六年、七年有没有搬出去呢？有，但是呢，搬出去的还是少数，不是多数。你就算是说有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接 Apple， 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到现在还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苹果的产品还是在中国大陆做。那印度有印度的长处，但是呢，这个他要接下来往下走呢，还是有他自己的挑战。他这个挑战呢，有些他是他比较他独特的，也有一些呢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的时候共性的，但是他的独特的东西不是我们能看得到的。那我去，因为当时做这些消费电子的这个供应商，我也去过这个印度，我也看到过他们的这个当地的运作的这个挑战，那不是在中跟中国大陆一样的，所以它这个速度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一夜之间全搬跑了。
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看过这个发的，曹德旺的一个采访，他说他在印度，他也去印度，他也想干，那地方是不是人工便宜啊？他也去试。但是呢，人说请你吃饭啊，请你吃饭。结果说过了两个小时，三呀忘了。然后说坐火车什么，说迟到两天，
晚一两天都是正点，
晚两天是正点，大家都很骇然。这个，所以你要在地方要开工厂的话，对不起。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印度，好像一时半会儿是不能够胜任啊，这个把整个中国的产业链，这不可能的，绝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它整个在。我当然我不懂这个，我没有去过印度啊，我只是听说一些事情。那我要再问你啊，永生，就是说我们不谈印度，我们说中国有什么样的优点，印度人是不能够复制的？
咱们说特长吧。
哎、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亚国家的人呢、还是这个儒家思想的这个影响比较重。这个对自己的责任，对家人的责任，我觉得
对教育，
我觉得都比较重视。
知识，对、
对，而且这个我们还是比较守时的，对吧？
对，不会
两、这个、
不会误点，一路连两个小时。
对，
不两天，对不起。
那这个印度的文化里头可能跟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好像感觉啊，大家觉得说他没有这么
轻点，轻点。
坚持，这个是，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时间概念上啊，还有工作的这个计划的把控上，跟我们还是稍微有些不一样。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忽略了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在中国制造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就是说，这个当时就是中国的这些工人啊，一般的劳工，他其实都是有一些基本文化基础的，那、起码是一个高小毕业，或者中学，或者中专，或者技校，所以呢，这样的有文化的这个技工呢，教起来比较容易。那印度其实它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教育普及可能做得不够好吧，所以在印度的工厂里头，经常我们要找这个好的工人是不太容易的，而且他们也比流动性也比较大，这个所以我觉得有些差异还是。
那你在你做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啊，你经常。你说你老是在基层，你是和下面，你和工人经常是有接触的。
那、是啊，
是，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你跟我讲讲，就是说，你给我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他们在什么地方，你就觉得这东西一时半会儿，或者是一天半宿，或者一年半年。不会被别人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个大的环境吧。这个其实在中国大陆，中国的北方、南方和华东，这些这个经商做工厂的这个氛围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一般来讲说，南方的移民比较多，都是从四川、湖南、安徽过去的工人，这些工人其实也是非常勤奋的。这个华东的当然也有很多移民，也有很多本地的。那这个华东可能跟华南不太一样呢，是说华南的这个早期的创业者呢，一般来讲呢，可能产品的技术含量比较低一些。那什么 这个入口的门槛也比较门槛也比较低一些，所以什么都可以做。
嗯嗯，
华东的这些私人企业呢，其实有很
多江浙一带，
江浙一带的，就是叫非常厉害，就是有文化素养，有教育背景，有这个毅力，有办法，我觉得他们下可以做到很细的工作，上很有 strategic thinking， 所以他既能上厅堂，也能下
厨
房。能这个下地这个挖地也可以做一个很有算计的地主，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华东是非常非常让我觉得说very impressed。 北方可能稍微差一些吧，这个传统以来就是北方，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他的这个文化，他的这个社会氛围不太一样吧，所以我其实当时2000年的时候在长春管过一个工厂，被一个跨国公司收购过来的，那我去管过那个工厂，当时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要把工厂的这个员工的裁掉1/3。我不知道各位看过一个有个叫电视剧叫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忘了，记不起那个名字来了。好，不是山海情吧，是这个讲，就其实就讲那个年代的这个，
就是下岗，
这个，
工人
下
岗。下
岗就讲，其实是电视剧在长春拍的。我看那个电视以后让我感觉非常的这个贴切。
那是你刚刚从美国拿了博士，在美国工作了几年之后，所以你其实是一个还算是一个美国。
还没有，那个我当时回去的是跟是一个美国公司去的
啊，
那工作了3年以后呢，后来我就决定去了联想
啊，
因为我当时想去联想了，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巨无霸，我想这个亲身经历一下一个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它怎么管理的，因为这个当时联想也处于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所以也是非常 exciting。那我在那地方做过以后呢，我后来再去了这个东北，当时我去这个也是跟另外一个，我离开联想去另外一家美国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在长春
收
购了一个厂，然后就派我去管这个厂，
这是了不起的故事，
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幸运吧，有这个经历去经历这一段这个痛苦的过程。
所以你一上任就新官上任1/3，这个不是三把火，是1/3的员工就要走人。
对，这是美国公司的一贯做法，他来了以后就说要这个optimize 这个整个 operation 的 excellency， 所以呢就要 cut cost， 所以呢就要裁掉这么多人。
哇，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不少东西。
那你有没有比方说有人到你面前来哭
有啊，
哭诉的，
有在我面前割腕的，有这个要从我办公室2楼往下跳的，有在头上浇了这个汽油要自焚的啊，当然都割腕的那个倒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估计他那个刀片不是太锋利，是有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个是2000年20多年前的事，
24年以前，
对，
但是那跟我说结果吧，这个割腕的结果咱们知道，他这人没有安然无恙，就个人哈，但是作为这个厂。这样整合下来之后，是好了，还是成功了，还是美国的模式成功了？
这个
简单是吧？
没这么简单，还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 transition， 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 transformation 吧。因为就是说，当时这个你想，这个以美国人的管理的理念到东北去，让当地的工人能够完全遵循你的要求，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再加上说美国公司的这种管理是有很多所谓的矩阵式的管理，这个有很多虚线，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一个人没有3个老板呢，你在公司里边不算成功，所以你说一般的这个其实就是在最底层的工人，他就说我只需要听到一个人告诉我个明确的指令，做与不做，不要告诉我这个，要么可以这样做 ，however you can do something else，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当时这个也是一个 learning experience， 我觉得当时这个美国公司在那边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这个过程。那在这个当中呢，后来我看过一本书，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他写的，这本书这名字好像叫 China Inc， 我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当时看到他这个书里头，他其实就讲美国公司在中国，就是跨国公司吧，
嗯，
在中国怎么去这个入乡随俗，怎么去这个适应水土，也是花了很多精力在里边。他那本书写的好，但这个书已经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我不记得他具体的内容，但是当时我看那个书的时候，我觉得说讲的非常的贴切。
哇哦。那就是说这个，那你在那边做了几年？
我在那个工厂做了1年多，然后我就去了上海管业务，所以工厂我就没继续管了，但是我还是基本上在基层跑业务啊，这个要么是带自己的团队，要么是跟这个客户的这个各个层面的人打交道吧。在因为我当时面对的是中国国内的汽车主机厂，所以你要面对的人有工程师，有工段长，有这个采购，有车间主任，有公司总经理，有外国人，有中国人，反正你什么人都要接触，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各个方面都有接触吧。
嗯，因为我记得你离开美国之前，你还是很所谓美国化，这个定义不是那么容易轻而易举的下，但是呢在中国这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现在你觉得你自己是说不清楚你自己是个中国人是个美国人还是一个，
刚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是觉得自己觉得是一个也起码叫个海归吧，
对对对
对吧，
对对，
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个土鳖而已。
归几鳖，鳖几归，归就是鳖。
对对，当然刚回去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满怀信心，觉得浑身都有这个使不完的劲儿，都是很有很多本领，要在工作环境里边把它全部施展出来。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那个时候的想的，这种想法也是正常的。这个因为当时中国还是很落后，
整个大环境也是往上走的。
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避免不了有一些自傲、清高的这个氛围。我在里头，那这些清高自傲呢，可能也就是随着时间，也以及随着这个一些现实，对我们的教育，你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你做不做得了是你自己的事情。那我现在还是觉得说我做了些调整吧，应该还是算是这个比较能够适应。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让我觉得说我按我的这个想法来做，但是呢，要知道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都。这个避不开此时此地此刻的这个场景，你必须要在这样一个氛围里头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正确的事情。
嗯，那我也再问一句，就是说在中国做生意哈，做实业，因为它的特定的政治文化，要和领导。总是要搞好关系，要有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人的运作，这些事情你是介入还是不介入？
我觉得这个
除了跟基层之外哈，你还要跟上。
我觉得在任何地方做事情，你都要跟人各个方面的人搞好关系。这个可能在亚洲的文化里头，这个成分高一些，但并不是说这个在欧美的文化里就没有。我记得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们上过一个课，就说这个所谓的这个 business dealing 里边的这个 cultural content， 它有个比例，那亚洲人呢可能是最高的，这个意大利人呢是 somewhere in between， 这个美国人呢是最低的，好像说 you don't have to deal with anybody you can get things done， 但我不觉得是完全真实的。就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登一篇报道。就讲现在在美国打高尔夫球变成一个非常社交的手段，就是为 business。所以现在呢，很多这个球打得好的、专业的、半专业的或者不是顶尖选手的，但是呢 good enough for business entertainment 的，这些人现在在各个大公司里面非常吃香。那是为什么呢？ 这些人能够 smooth、
mm-hmm.
这个the wheels 对吧
？Yes， 就像
grease the wheels， 这个还是需要一些这个 people content 在里边，所以我觉得都有啊、
mm-hmm.
只是说哪一些你觉得你喜欢做，哪些你不喜欢做。那当然就是说在中国，比如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喝酒喝的比较多一些，对吧？这个我记得在东北做生意，就是说开饭之前，
嗯，
这个什么事儿没谈，先下三杯，而且三大杯，
而且还是烈酒。
哎，那是烈酒，对，这个当然是有，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喝酒嘛，
嗯、
这个酒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嗯，
那其实更复杂的问题是在这个方方面面的关系里边啊、这个确实有，这个有挑战。你如果不喜欢，那你没法生存。你也不一定要非常喜欢才能够做下去。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吧。
我觉得你还是，不能说热爱，但是我觉得你觉得能忍受，然后还是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挺有意思。
你可能要先想，就是说我做事情的目标是什么，对吧？我要做成一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人际关系变成其中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
嗯，
我如果是自己不想做呢，我会找人去做。总有人比我更会喝酒，更能喝酒，而且更爱喝酒。
对对，下次侯总，您千万告诉我，我替你去。我们这个前一阵子啊，就看到说，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美国的拜登政府他对中国的这种电瓶车哈、啊，要征收100%的这个关税。那对于像什么这个 EV 电池啊这些东西呢，也是要加很多税。然后我上个礼拜好像是这个欧洲也是跟进了。那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这个盛产的东西，那美国人说中国人在倾销这个东西啊，那他们要加关税是为了自我保护，是为了防止中国人对他的市场渗透等等。那我们也能看到数字上呢，能看见说中国向美国向西欧的这个出口，比方说过去这样疫情期间还是蛮好的，但是这个过去这个2022年2023年的时候，它是呈现一个往下走的趋势。当然了，中国呢是往东南亚这个，往这个其他的国家，这包括南美啊，它的出口是增加了。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从你这个方面，从你特别是从你自己的这个层面上看到。
对，我看到的呢是这样了，这个江浙一带的这些私人企业，其实都在这个自己在做自己的这个布局。他们又把他们很多公司开到越南去，开到墨西哥去，开到中欧去，开到西欧去，有些想来这个美国，当然是比较受限制。我知道的有一个朋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食品添加剂的一个公司，在美国的，我想不起是在这 North Dakota 还是在哪里买了一块地，已经要快要成功了，结果呢后来被这个当地的这个议会否决了。本来要赞成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议员也不让他们做，这个理由是说这个离他们的一个军事基地太近了。那 OK， 这个或许是真的，或许是不真的，但就是说这个趋势是这样的。其实包括中国很多企业在印度开公司，那像我现在这个右迁特种涂料有限公司，在浙江的，我们在印度有工厂，有一个合资企业跟当地的人一起合资的，那我们在地方也在做生意，也在布局。但没有这么顺，因为现在我们的员工都去不了，因为印度不给签证。所以这个我们只能这个通过各种不同的办法来这个扶持我们在印度的生意。那这些我看得到的都是这些私人企业的，都是往外走，把他们的生意都慢慢往那边走，化解这些挑战吧。所以这个确实在发生， 像我们这样一个小的这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相当部分的业务，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现在业务是来自于中国以外，所以这个
非常依靠出口。
不是出口，有一部分出口，有一部分是当地做。比如在印度，我们在当地做，在墨西哥现在我们可能还是出口，但是我们有计划要在墨西哥、在巴西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建我们的厂。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去的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看得到的是比较小一部分的。就前两天我给你看的那个《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他就讲这个。今年中国大陆的出口相对于去年还是增长的，
就是整体上是增长。
对，相对于美国或者欧洲是下降的。
美国、欧洲、日本。
对，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比如说这个东南亚，比如说南美。当然还有俄罗斯这些增长的，所以它整体增长。对。那俄罗斯增长呢，是其实说是填补了一个这个真空，因为其他的这个西方欧美公司撤了嘛，那就跟中国的公司去了。那这个东南亚的这些，那真的就是好多东西做完了以后就它又出口再出口到了这个美国和欧洲。所以是变成这样一个曲线。救国so to speak
曲线走上、
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还是进行广告，回来这个曲线救国，曲线救
生意、
救生意。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这个我刚才跟永生侯总、永生博士、永生总那在聊到，就是其实啊，虽然我们今天说哈，我们做的是永生自己说他看到的是基层，是微观的，这是底层的事情。但是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呢，确实是一个蛮有意思、一个宏观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就是水吧，它总是要往低处流，所以如果这个渠道不通，那自然它就要找到另外渠道。你黄河都可以决堤，它都可以改道，是吧？那现在看来呢，欧美，然后也有日本啊、日韩这些地方呢，它在整体上在缩的时候，那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刚才你讲的东南亚什么南美洲啊，你刚才这个休息时候还说非洲，这些地方就在往上涨，而且看起来涨势还很猛，是不是这样子？
是是。大兴，你刚才用的水的这个比喻也是非常的恰当。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商人呢、或者是这个私营企业家，他们一个很强的一个特质就是像水一样，他会这个自己找自己的出路，自己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自己会变通。这个就跟他当然就说这个水的反面就是石头，对吧？比如说一个大石头，它就不太会变通，对吧？我们常常说哪个国家的这些人脑子是方的，那就是属于石头。中国的商人是极具水性，他们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这个非常的柔，但是呢又很坚强。这个当然水的也有负面的，就是说中国人都想做老板，每个人都想的办法，但成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好，所以呢很难这个有效的组织起来，这个也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中国的这个大型的企业并不多，好多的都是这个小的精干的这个善变的，这个小型的企业、中小型的企业，那他有他们的特征，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想很多办法来适应现在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挑战
变迁。
对，
那你说的在，比方说在华南，这些地方，
华东
我知道，就华南，他这些人，他比方福建这些地方，他可能人不像华东这么出色。那如果说
也不能这么说，华南的同事听了要生气了。
对，华东的人就跟华南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是不是中国有没有巨大有没有这种巨大的产业，工人的这个或者产业制造的这么一个基地？比方说，是否华东就具备这个条件？
华东因为开发的比较晚一些，
嗯，
这个华南比较早嘛，
对，它有钱，
华南早，但是在东莞一带以前都做了很多低端的这个制造，
嗯嗯 嗯，
那就是这个一般就是做的产品的这个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所以呢不需要很高大上的这个投资，所以当时做的就比较差一些吧。
嗯，
那华东开发的开放的晚一些，但是就比较有规模一些。
嗯，
这个后来就做了很多这种开发区，你比如说最有名的是苏州新开，
嗯，
还有苏州这个开发区，这些都是做的比较好的。那当然后来这个在华东有很多这种开发区，它都是为了帮助这个各种企业在这个地方来这个建立工厂的。
嗯哼，
所以这个他们当然后来这个做的这个产品的类型也不一样一些，科技含量也比较高一些，所以这个是华东和华南的一个特征。但是要有一点指出来，就是比如说现在做这个深圳附近都是高科技的，
嗯，对
吧，
是是是，
电动车，
嗯嗯嗯，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那边做的，华为也在，
嗯，
也在那边，所以不能说这个华南就不如华东，那我觉得还是说这个有些不一样的特征吧。
嗯哼嗯哼，电动车确实啊，这个东西在这个全球市场上中国是越做越好，
嗯哼，
是吧。然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要进这个要进广告，但是呢我记得你上次说还有比方说这个环保，比方说这个造船，很多东西中国人其实是知牛耳，反正至少它是很超前的。现在
是，
嗯，
是这个电动车不用我说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造船，其实是一个国家型的企业，不是民营的，是很少有民营的。那但是这个造船在全世界现在应该是80%以上都是在中国做吧，剩下的以前是日本、韩国还有一些，那我觉得现在也基本上也很少了吧，这个欧洲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民营企业里边，你就说光不，其实民营企业做了很多东西，其实是有很顶尖的技术的。比如现在我做的这家公司，我不是在这个地方做广告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水性涂料。
嗯，
水性涂料这个应该是在世界上因为要推广这个环保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这个前沿的一个技术。那我们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边呢，这个水性的技术呢应该是在世界上领先的了。当然本身我们这家公司做的这个业务呢就算是世界领先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水性上也是有它的领先性的，这个技术含量也好，还是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也好。我觉得这方面不，我们有一定的代表性，不是全部。我觉得应该还有好多这个，其实我不知道的，这个应该也很有这个竞争性。
你现在的公司不是一个合资公司，是一个纯
民营的，
有意思。嗯，那我们呢？今天这个在直播间里的是永生博士侯总，你头上有三个。我们在谈关于中国的制造业和其实也是在谈中国的这个发展哈。我特别高兴，因为这个以前我有很多问题，我老跟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讲，跟听众讲啊，说我自己什么都不懂，但是呢我能够有好懂的这个朋友来请教，这是我一个莫大的荣幸。